这个人呢、啊、这个人呢、啊、真是长短良莠不齐，
什么人都有。
余良听完了，当时这气儿就没了，想这两个人怪可怜的。
休息休息。
哦，你们姓蓝啊，不错，姓蓝。好吧，既然你们有心拜我为师，我感觉到挺高兴。不过你们干这种营生我可是不允许的。
是老师，刚才我们没说嘛，但有一线之路，谁乐意当贼呀？老师，只要您指点迷途，往后我们一定改邪归正。
说话之间往里走，徐良呢就不像刚才那么有气了，对他们呢基本也就熟悉了。其实徐良也想过，就你这一百来人，真要有什么弯弯绕，架不住我金丝大关刀一扑了，那你们可自找苦头。也没拿他们当回事，一边走着一边说话。从谈话之中，徐良这才知道，这蓝氏双杰呀，滇北辽东人，过去家里还家世人职，他父亲还是个镖头，叫蓝德奎。因为有一年呢，给官府保镖，结果这镖丢了，家里是砸锅卖铁包赔了人家的损失，不但说把家底给估了，爹还被投进大狱，老头在监狱里压了三年，家里是一贫如洗呀。最后老头是不弃而死，蓝氏弟兄走投无路，这才当了贼。他们那意思，我们也不干什么坏事，哎，就是把有钱人家那富裕钱啊，我们能抢点，将来找个正当职业。可说的挺容易，做起来难呐。这两个人是到处奔波，走投无路，后来在滇北辽东就混到关内，中原地带不好站脚，他们又跑到偏北塞外，这个地方叫黑山头，属于山西陕西两省交界之处，又叫三不管，哎，可以有他们藏身之处，因此他们哥俩就占据了黑山头。日子不多呢，凑了这么百十来人，打听这些人都是陕西米脂县榆林县一带，还有山西大同府一带，其实都是好人家的，因为靠着边境经常打仗，土匪出没，咬的老百姓不得难民，咬的家里房子被贼人给烧了，有的人被贼人给杀了，可官府呢根本就不管，你房子被烧了倒霉，你人被杀了活该，这些贪官污吏哪管老百姓的死活呀？因此这帮人为了吃口饭，三五成群也就流落成贼了。后来有人到蓝氏弟兄眼前，你看这哥俩挺仁义，回去这么一说，你介绍我，我介绍他，越介绍人越多，才有今天这般人马。闲言少叙，蓝氏双杰把徐良让进聚义厅，这是一厅那个破呀，甭提了，板凳还三条腿，那头拿砖支着。徐良这才落座，哥俩吩咐一声：“去去去，爸爸。”把那驴杀了，你还有财产呢，前些日抢了头驴，为了招待徐良要杀了，时间不大驴杀了，还剩下点酒款待白眉。酒席宴前，徐良就劝他们俩，可说来说去，这哥俩向徐良提出一件事儿：“师傅，您来的太好，我们这黑山头的后山发生了一宗怪事。”徐良听完了，感觉到挺新奇，就牢牢被吸引住了。
什么事儿呢？因为这蓝氏弟兄占据黑山头之后，他不得好好看看这块的地理形势吗？比如说官兵要抄山来，他们从哪儿跑，怎么对付，那也得布置布置。就领着一伙人呢，到了后山，突然发现后山的山坡上啊，有一座小庙。这个庙没有正山门，只有侧门。由于年久失修呢，大部分的殿堂全都倒塌了。就是这个院里头有一尊石塔，这石塔呢高了下不到两丈，差不多少。这塔多少有点歪歪。有一个内行发现呢，这石塔是汉白玉，整个一块石头雕刻的。要是这玩意要运到集市上去，这能卖不少钱。但是这么大块能行吗？得把它凿开。蓝氏弟兄一想，现在手头上非常紧张，有时候就断顿，这可是生财之道，不如把这座石塔呀断开，然后呢让弟兄们化妆到集市上去卖了，要有识货的变点铜钱回来买点粮米，因为这个汉白玉这玩意挺值钱的。就这么样呢，他们用大绳子把石塔给吊住了，有一部分人拽，有一部分人就在这儿挖，终于把这石塔给落倒了。但是发现这石塔的下面有一眼井，这眼井是深不见底，嗡嗡直响，往跟前一凑合，冷气逼人。那究竟这底是什么？谁也不知道。因此蓝氏弟兄就住了意了，认为这座破庙，这不就是哪个年代留下的，当然这历史也没有考究，这样外行能不能这有金银财宝啊？他们试探着想下去看看，由于太深，当然太吓人，有的人用金筐坐下一半去就回来了，始终呢这事儿就搁在这儿。但是自从这眼井发现之后，蓝氏弟兄听喽喽兵说，有一个出家人，也看不出他是和尚来，也看不出是老道，也经常围着后山转，看来与这眼井有关系，但是又见不着这个人，不知道这是什么秘密。你看他们今儿见了徐良了，拿徐良就当圣人，无话不谈，把这事儿就说。师傅，您说那里头有没有金银财宝？您老人家那是料事如神呐，没您不知道的事儿。您要说什么没有，那就算了，就不用惦记他。要说有门的话，你给出个主意。徐良的感觉这事儿挺新鲜。等吃饱了喝足了，把嘴擦了，徐良说这么办。这眼井离着脚下有多远？不远，不超过十里，在这出去到后山坡就是。好吧，就那么你们领我去看看。这大伙一听徐良要去看，一个个兴高采烈，真要能整出点东西来，发个小财，大伙好换换衣，今后吃饭就不成问题了。蓝氏弟兄在头前领着，徐良跟着，时间不大到了后山坡，老徐一看，果然在山坡上有一座破庙，那红墙还能看见，黄绿琉璃瓦还有的挺整齐。他们从侧门到院里，有一尊石塔往东北角这歪歪着，地下果然有一个黑洞洞的井眼，但是呢周围拿绳子全拦上。蓝氏弟兄派了几个喽啰兵日夜在这轮流守候，恐怕里边一旦有什么好东西被别人给盗走了。你看债主来了，喽啰兵赶紧过来清理。蓝氏弟兄就问， 庙的周围有什么异常的情况吗？
有，
寨主英兰正好。说这话两个时辰以前，我们正在这院守着严谨，忽然发现一个人，这个人用纱罩着脸，离咱这庙不远，探头索脑直往这看。我们哥俩起了一位哨，站住！这人是扭头就走，但是他一转身的功夫，我们发现好像是个出家人，可是赶到近前就踪迹不见了。正想禀报寨主呢，您来了。蓝氏弟兄听完了，跟徐良说：“老师啊，您听见没？我们没说瞎话吧？您说是不是这里头有点事儿？不然的话，咱们竟出现这些可疑的人和事儿呢？”嗯，徐良没言语，背着手围这井口转了几圈，感觉到确实冷气逼人。徐良掰了个树枝，拿了几片树叶往这井口这一放，一会儿呀，就被底下的风给抽进去。这抽力还真挺大，人呢都有好奇的心，特别是徐良比别人还好奇。老徐就决定非把这事弄清楚不可。他呀翻着眼睛想了半天，最后对蓝氏弟兄说：“我看这么办，不入虎穴压得虎子，就让别人都胆小不敢下去，我下去看。”
啊，师傅，使不得，
这究竟怎么回事，谁心里也没底。倘若老师要
啊，放心，你们只管放心，我是平安无事。
如果里边真有什么特殊的，我自然还会上来的。
那这么深，你怎么上来？
哎，有办法。你们有没有露露坝？就像那个庄村里面打水的那个露露坝，那井绳之类的东西，
有，那当然是有的。
就准备一套，那个绳子让它长着一点，然后再准备个大箩筐，要结实一些。按我的吩咐，赶紧给我准备。
哎，
一会儿箩筐、井绳、露露坝、木杆子全拉来了，人多好干活，就把这个井口周围的绳子去掉，把这露露坝就给架上。因为它本身是个井，比一般的井口要大一圈。把箩筐对准了，拿绳子吊上，拴在井绳上。徐良拿过来试验了几次，结结实实，要再搞500斤600斤的都不能折，他这才放心。又让蓝氏弟兄啊找点草，找点垫子，把这箩筐垫得宣宣昌昌的。垫完了，徐良说：“你们山上养着鸽子没有？”“
鸽子？哎，真有。
咱这鸽子不是喂别的，喂的是杀着吃肉的。”“
很好，挑那个好的鸽子，给我选两只来，用口袋把它装起来。”
老老兵一一照办。一会儿鸽子拿来了，徐良告诉他：“
我呀，坐这筐下去看看，为什么要带鸽子呢？
什么兴趣？你比如说，我要到了底下了，你们不要松露露坝，
那就是我到了。
我怎么才能知道我到了呢？
我放出一个鸽子，这个鸽子见着亮它就飞，你们见着头一个鸽子出来，就不要放绳子了。假如说我到里头，把事情看清明白了，要上来，我再放第二只鸽子，你们见着鸽子之后，赶紧叫这露露坝，就把我叫上来，你们看怎么样？”“
哎，师傅，真行，您真高啊！
你这主意我们怎么就想不起来？那太好了。”徐良全都交代完了，蓝氏弟兄搬了两块石头，就在这坐着守候着，千叮咛万嘱托，让徐良多加谨慎。老徐笑而不答。这阵徐良把外衣就闪掉了，稳了稳双腿的袖剑，看了看狮子插花的镖囊，检点了百宝囊里边应用之物，稳了稳金丝大魂刀，周身上下收拾干净利落，把这鸽子
往手中一提，一辆就坐到筐上。哎，这玩意还真悬呢。好了，我要下去了，就按照方才我说的办。师傅，你可保重啊！来呀、啊，系绳。这露露爸一脚，嘎吱吱吱吱吱，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，惊慌下去。蓝氏弟兄一边命人脚着露露爸，一边问徐良：“
师傅，
我们说话您听见没？”“
听见了，我听好。”“
你有什么感觉没有？”“
就是凉一点，别的没有。”
一边问着筐，一边往下系。越来对话的声音越低，越来声音越小，后来什么也听不见了。
师傅，您在哪儿啊？有什么感觉？
无人回答，只有露露爸的声音，呀呀呀呀呀，呀呀呀，还继续往下系着。这哥俩的心呢，就提到岗位上。咱们单说徐良，坐在这箩筐里头，一只手提着鸽子带，一只手把这绳子，尽量拢目光往周围看。一开始就是个井筒，周围拿砖砌的，虽然说年代久远了，这砖还整整齐齐，里面有股潮湿的味儿。另外就是凉，冷气袭人呐。后来砖不见了，就是石壁，周围都是石头的，比刚下的那会儿要宽的多的多。因为光线越来越弱，看什么都看不着了。徐良啊，就好像闷在缸里似的，感觉到呼吸都有点困难，伸手不见五指，是对面不见人。抬头看，那井口就好像黄豆粒那么大，黄黄乎乎，有那么个白点儿。徐良就知道够深，他后来把眼睛闭上，迷迷糊糊，突然觉着身子一震，这怎么回事？徐良把眼睁开了，看是看不见，他把手伸出来往筐外头一划拉，哗啦哗啦。摸着几块砖头和石头，徐良知道到底了。这筐一蹲，所以身子感觉到一震。啊，到底有什么？老肖一片腿从金筐里头出来，按照原计划，他拿出一只鸽子，用手往空中一抖，这只捕鸽是展翅摇铃，奔亮的地方，好半天。飞出井口，蓝氏弟兄一看鸽子飞出来，别放了，别放了，到底了，我师父到底了。哎呦，这玩意儿真有底呀、啊！上头不放了，人们就扒在这口子，等候下边的消息。不说他们，再说徐良，放出一只鸽子去，把口的口系上，往袋子上一叠，一会儿还有用呢。徐良就开始在里头摸。这筐里周围啊，除了砖就是石头，从感觉上知道是这些东西。老心感觉是这些挺大，摸不了边儿，他怕里头有水在吊子里头，所以一伸手把金大环刀拽出来，用刀砍刀，哗啦哗啦的划了。后来发现这底下有多大，足能有十间房子大小，很不规整。有的是圆形，有的出来进去坑洼不平，总而言之是一个大空洞。徐良围这空洞转了那么一圈，摸了摸什么没有，顺着圈又往回转，就这样又转回来。徐良连着转六圈，一无所获。啊，心儿一想，这蓝氏哥俩财迷心窍，满以为这底下有什么金银财宝值钱的东西，结果出来砖头就是瓦块，不如回去我烧几块，让他们瞅着放了心就得了。徐良又一想，别说人家，我还能认为得奖败浪，结果我也是什么没得到，肯定要往回走。但是无意之中 这个手一扑了，发现这石壁上有点反常的感觉，有一件东西请当手起。于良从上至下一摸，笔管调直，鼓出那么快，这是什么？他两只手仔细摸，后来才闹了半天，这石壁上有一扇石门，这石门没关严，露出那么一块，故作的当手这门，所以他的笔管调直那么一条线。老孙想带门呀，啊，带套间的，我整开看看。他把十个手指头吊在门边上，浑身上下酒力，嗨嗨，结果闷声没动。因为他不得劲，浑身的劲使不上。后来他用金丝大魂刀插在里边，用刀往外逼。他这是一口宝匣，切金断玉，连搬带变，终于把石门给晃得动，耳朵中就听着咔嚓咔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，有门。又变了一会儿，他就感觉到里间儿是气透了，有腥味儿。老薛徐良想，不管怎么地，我这么变了，把刀背好，他两只手抠住了，再反力了，就使上劲儿，终于把石门开了二尺多宽一道缝子，进去是不费劲儿。徐良一想，老这么瞎摸可不，这里边谁是什么玩意儿？我可得多加谨慎。他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，把火扇子打开，
白眉徐良一看，大吃了一惊。